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很特别的一天，2018年4月4号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早上好。
嗯，这一周呢我们有特别的安排哈，因为有小长假。
对的对的，从明天开始应该就是小长假开始啊。
是
但是如果在台湾呢，文慧的老家呢，今天小朋友应该放假了。
诶，是你们的儿童节哈。
对呀，4月4号我们呢从小呢就是儿童节是我们的日子。
哇，那很开心啊，还可以放假。我怎么觉得儿童节我都没放过假当我还是儿童的时候啊。
是，也要看学校。那我记得我读书的时代呢，虽然4月4号儿童节，但是因为4月5号已经是清明节了。
哦，
我们有所谓的春假。
哦，春假，
对，
春季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星期，
哇，
就是这个星期，
这么开心，
对，可以算是一个小长假了啊，
对，去踏青哈，
对对，那所以很开心的。如果在台湾呢，您还是学生的话，有一个短短一个星期的春假啊。那我知道呢，内地也不要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明天您开始有一个小长假啦。
嗯，是，所以今天呢，应该已经开始准备好要放假了。
对，但是希望呢，这个小长假呢，你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准时的收听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专辑，
嗯，
清明专辑，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嗯，是的，那一共是有五集哈，那由李崇恩老师和嘉宾孙老师来主讲的。那么这位孙老师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民间宗教这方面的哈，也是传道的同工，
对，
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些观点了。
是，他本身以前呢是在大学里头呢教这一方面的专业课程，那么后来呢信主神呼召他，那么他走入了全职的侍奉啊，对这一方面呢他真的是很有负担，很希望能够呢帮助，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
是
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民间宗教，怎么样呢去啊知道啊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么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地方是有冲击的呢，有什么地方呢我们是可以呢去融合的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
所以呢短短五天呢，五集当中呢就不可能呢涉及到一些比较大的层面，我们就用一些比较实际的个案来探讨。
比较具体的哈，就比如说呢前两天呢我们就主要讲述了关于异梦和仪式这两个话题啊，都是其实挺让人感兴趣的。
是，
那么今天呢就会继续讲的是灵的问题
啊，这个谁的灵力强呢？
对，
谁的祷告？
对
呀，谁的祷告就有能力呢？那么属不属灵呢？信心大不大呢？哇，这些问题呢也是常常困扰我们的啊。所以呢，请大家呢也可以呢，待会儿呢准备好你的笔记本，有问题随时记下来，然后可以告诉刘芳老师或文慧啊。那现在我们先一起安静来灵修。
好的无比，每一天，
默想。我要默想你的训词，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15节上16节下。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会每天花5分钟来默想属灵的事情呢？要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愿意付上时间 来思想神的作为，我们必然会早早地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赏赐。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是属于天父的，天父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的难题，如果跟天父的工作相比，真的有如小巫见大巫。我们的心灵也因为默想而能够重拾宁静与盼望了。一天的24小时当中，有3段时间是亲近天父最理想的时刻，那就是睡觉前、起床后，还有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时候。以下的提醒可以帮助你建立起默想上帝的习惯。第一，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上。最好的方法是背诵圣经，把自我投入到经文里头。此外，打开圣经读一小段，想想其中的意思，思考要如何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第二，花一点时间想想上帝的属性和性情，上帝的全能，上帝对你的大爱等等。仰望上帝的伟大与威严，那么世上任何的困难对你来说马上都算不得什么了。你会学会怎么样的透视自己的生活。第三，回想上帝曾经怎么样跟你走在一起。当我们提升我们的心灵来称颂上帝的时候，你会惊讶自己人生观的转变。这就是所谓心被恩感歌颂神了。在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才会听到他的声音，认识到他就是上帝。个人反思，你有每天默想上帝话语的习惯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我们的彩云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灵修啊，好的无比每一天。今天呢，他特别分享的经文呢是诗篇119篇的15、16节。
嗯，我要默想你的训词，以及我不忘记你的话。
是，特别呢，这一周呢，我们在安排清明特辑的时候呢，当我们会在听啊，在做一些剪辑工作，我就发现呢，真的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呢，我们对神的话呢有一些的曲解，
嗯，
我们对神不够认识，
是
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在信仰当中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那今天透过灵修再次的提醒我们，经过了受难节、复活节，我们对神是不是有更多渴慕的心呢？对神的话语又是怎么样的呢？
嗯，是哈，我们今天呢特别在灵修的时候讲到默想，
嗯，
诶，其实默想呢就是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有没有一种形式或者说你习惯的一种方式呢？
嗯，刘芳老师有没有？
就是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找一个真的是安静的环境，
嗯，
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旁边有人的时候始终很难以集中嘛。
嗯，
然后另外就是会有一个主题吧。
嗯
嗯，
是因为如果没有主题的话呢，你的这个精神啊
会飘，
对
啊，
嗯，会走。文慧就觉得可能需要用一些的怎么说呢方法来让自己呢静下来，
嗯，是
啊，譬如说呢，深呼吸，
嗯，
然后呢，先开始把你的注意力呢焦点放在你的呼吸上，
是
啊，慢慢的啊，譬如说呢，让自己呢吸的时候呢，用5秒的时间去吸一口气，平常我们不会这样的，对不对？
嗯嗯，
而且没有意识嘛，你就是很自然的呼吸，然后用5秒的时间轻轻的把那口气呢啊给吐出来，呼出来，
嗯，
好，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哎，你的心静下来了，大概呢这样的操练过，
嗯，
我想 半分钟吧，一分钟吧，如果你发现你的心可以静下来了，然后呢你来到神的面前，可能就像刘芳老师您说的啊，可能有一个主题，
嗯，
比如说今天我默想这一段经文，
嗯，
那可能你要呢好好的先读几次经文，慢慢的读，用不同的方式读，就是让自己能够呢用一些方式静下来，最后呢你来默想这些经文。
哎，而且呢其实真的是要刻意的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哈，不然每一天都很忙碌，哎，就过去了，然后整天就这样过去了。
是，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需要默想呢？
嗯，
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永不枯竭，
的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张弟兄，
你好，
早上好，
你好，
早上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有点紧张，
哎，没事，
慢慢来，
慢慢来。爱、恩慈、良善、信使、温柔、节制，
嗯，是
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哎，阿门。张弟兄，我知道您应该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们是吗？
哎，是的是的，
哎，
是的，感谢，
嗯，感谢主。因为呢，
其实这样一种背景，哎，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的鼓励，真的，因为以前的话通常我就是读完经啊就没事了，然后就不会去把这个经文，我知道这样的是不应该的，要记住要随时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
嗯，
然后直到那个诗歌一样的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嘛。
哎，是，就是我们背京剧的这个片头曲哈。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
因为我在良友电台这个旷野马拉听到这首诗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
嗯，
然后在那个酷狗里面搜，啊，这不是这个弟兄唱的，我觉得听得有点不习惯，
哦，啊，所以你想找到这个版本的，嗯，啊，所以呢就来向我们寻找这个版本哈。
对对对对对，
嗯，
也感谢你们，然后可以给我发过来了。
嗯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所以您能够有那个诗歌啊，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啊，通过这首诗歌呢能跟您联络上了，然后联络上了以后呢也就顺便就邀请您来背京剧了哈。
做我路上的光，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哇，这个太灵验了，
这个能力最大，
这个能趋吉避凶，
这个才有求必应。
究竟你们信的是什么？你们又为何要信呢？
4月2日到6日，星期一到星期五，线上今天播出特辑，解开民间宗教之谜，欢迎收听。
刚才听我们的广告的时候，刚开始有没有被我们的音乐吓了一跳呢？
对，就是觉得呀，有一点害怕哈。
其实不要怕啊，如果我们还在民间宗教信仰里头呢，那真的要怕了。
对，真的是有很多这种，传说也好啊，等等的这些，气氛也好啊。
是，那文慧是深有体验的啊，因为呢，在台湾真的是呢，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就是在民间宗教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摇篮里头呢长大。但是感谢神啊，神让我有机会来认识他。那这周呢，我们安排了清明特辑啊，就是有一个专栏解开民间宗教之谜，由我们的李崇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呢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啊。那其实想让大家在听这个专辑之前呢，有一个问题先记下来。
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量度自己的信仰程度呢？
这个真的是没想过怎么量度。
如果10分，你会给自己几分呢？
我觉得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看，比如说读经啦，
这些是有一些具体的事项是吗？
对，具体的这个要衡量，不然的话怎么衡量啊？
我每天都有读经啊，问题是呢，我大概用3分钟。
可能读经的时间也要计算一下
对呀，
那读经的遍数也得计算一下。
对呀，但是我读了忘了呢，就算我用半小时，
那也没关系。也算是读了嘛。
所以我才要说嘛，你怎么量度
自己
的信仰程度、属灵程度、生命成长的程度。
所以
是很难，而且挺复杂的。
是的，
也不能够呢好像一个你有一个标准公式，
是
真的没办法。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尝试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摊开来看。就是看看究竟现在如果真的尝试去量度一下，我给我自己几分呢？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件事情不是要说跟别人来比的，
那绝对不能比。
对啊，就是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吧，那自己来衡量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你跟别人比呢就有点不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很个人的事情。
对，但是其实呢，我们好像都有时候会习惯性的，就觉得这个人比较属灵啊。
对呀、
那个人好像
他常常祷告、
对对，
我
就这样的，
他常常读经
啊。对，
他讲起圣经就发光了。但是呢，我还不懂得这一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
而且尤其呢，当这个有些可能不是很明白基督教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说：“哎呀，你这个灵不灵啊？”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哈。
对，
那你是不是经读的多一点就灵一点？
是啊，是啊。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他会觉得你信的耶稣啊，就好像头上有个光圈，不容许你这个光圈有任何的破损、
还有个小翅膀在后面背着。
是，所以真的，虽然呢，我们是好像跟刘芳老师在这里呢，用一个轻松的语气呢，跟大家在谈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沉重问题，可是是需要我们很坦诚、很严肃的来面对的问题。你怎么量度呢自己的信仰程度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呢我们为您安排的这个专辑《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
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有医病恩赐的人，能在祷告中看到别人所犯的所有罪。有的据说很属灵的人，在祷告中看到别人被邪灵捆绑。有的人在给人清家时，能够看到邪灵往外跑。这些有没有圣经根据呢？这样的做法对吗？
这里有一种说法，说什么跑灵城接灵线。有位弟兄啊，早就创立了聚会点，大家很尊敬他，但他渐渐地搞起接灵线的做法。每个人祷告前呢，要先和他把灵线给接上，否则上帝不听。凡在他的聚会点报名信主的，都要接他的灵线，耳朵里听到电话铃的响声，就算是接通了。
我不懂祷告，电台的老师们比我们更有力量，你们为我们祷告的话，神一定垂听。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第三讲，除了崇恩，还有我们的嘉宾孙老师。你好。
你好。
哎，孙老师，我想问问你的灵线接通了没有呢？
这电话铃太逗了。
那刚才的几个个案哈、这样我们播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孙老师第一时间会想到当中呈现了或者是反映了某一种的现象呢？
这种现象呢，是我在民间宗教研究当中呢常常啊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的这种迷信当中呢，会把能够通灵的人特殊化、也就是说他们有一种灵媒，他们这种灵媒呢往往呢就是涉及到他可以接通，可能搭了那根线了，
天地线呢、
对，
接通、
接通了这个鬼神领域了。普遍的这种信徒呢，就会对他们有特别的一种敬仰，甚至一种惧怕，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民间社会里面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有很多的名字了，有叫铜鸡，有叫马子，有叫巫师，有叫算命先生，有叫风水师，风水先生，他们认为是阴阳两界或者天人两界的媒介，就是一个中介人，就叫灵媒了。那这些人呢？有特殊禀赋的，他们特殊的了解这个期间的接通的秘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搭线的话，你知道拨号拨什么。
而且其他的跟随者呢，就要以他们做代理人，
对，
才可以完成一些跟自己神明接触的那种的关系。
是，其实我们以前那讲的时候提到过，人又想直接知道，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的人呢，又不愿意自己亲身去知道，或者就亲肩、亲身去接触呢，他们认为折阳寿的。
哦，会这样。
因为这就是说泄露天机啊。所以我既然对我的事情，既对我的事情有兴趣，我又怕因此遭到这个泄露天机的报应。所以呢，他就乐得呢，让有一批人呢带他去做。所以他们就说，你瞧这种灵媒，他们家很多瞎子吧，很多瘸子吧，这就是报应。所以他们既有这个权威，因为他们有这个法术。而且他们可以影响人的命运，他可以做一些好的法术呢，就像白魔术啊，西方叫做白魔术，咱们这好的法术呢让这个人得福，他也可以呢做一些坏的法术呢让这家受灾。比如说在南方，我发现呢他们盖房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小心，尤其在打地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站岗，甚至就是有这个看守的。为什么呢？他怕仇家人呢雇这种灵媒来呢，在他这儿做那个黑魔术，就是害他们家的。比如说在地基里面埋把剪子，那将来这家里就是不断的有什么生病啊、血光之灾，有咒诅。所以他们又怕，他们就不敢去直接接触，他们就需要这种灵媒。这种灵媒又有权威，同时呢又知道呢有危险，人都避而远之。
那到底哈、像刚才说到这个灵媒呢，是这些灵媒本身既制造自己在信仰上高人一等的特殊性呢，还是下面的信徒群体把他们抬举到这个位置，那个产生到底是 上面出现的还是下面去造成的？
我认为是一个双向作用
的。
对，他既需要这个权威，因为他说的话别人必须相信是来自于神灵的。另外呢，下面的人呢也非常的敬畏，因为把他视为通灵的人。所以这是上下作用使他很有权威。
所以如果就在这种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影响之下呢，有不少的基督徒也会希望找到类似的一种的角色，成为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中间人，去帮助他们完成一些自己不一定可以完成又怕去直接面对的一些事情。
是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呢，看很多传道人在民间社会当中的角色呢，就相当于这种灵媒的角色，又有权威，别人又敬而远之，又不自己想去做。
可以多说说你在这方面体会到传道人扮演的这种其实不应该是侍奉神的那种角色，但真的做了，他们其实会承担一些怎样的事情？
我们说代祷就是一个经常传道人特别的一个责任哈。当然圣经里面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当然这里面呢，义人是不是一定就是传道人，这是一个疑问。另外呢，也就是说其他弟兄姊妹的代祷不可以吗？
对呀，对呀。
对，另外呢，我们很多的信徒呢就会把这个代祷呢完全得托付给传道人，自己不去认真的去祷告，认为他们祷告一定就灵，所以大家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灵这种概念，认为他祷告的一定就会得到神的这个回应的。
你说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电台主持人呢一定有同感的，就是我们常常收到听众朋友提出一些代祷的需要，他们可能会说我不会祷告，他们不会祷告，所以就希望我们为他来代祷，也觉得我们代祷了之后呢，他们特别放心了。我们一定是懂得祷告，而且那个祷告呢一定是可以直接到神的，有这个保证。我们也有类似的烦恼，当然不是说我们主持人不想为肢体代祷，我们是很乐意的，但我们就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祷告了之后呢，弟兄姊妹自己不去再关心，不去再祷告，就把事情交托了给一些人代为完成，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是，这就是说我最担心他把这个看作是一个中介，就是说你祷告一定灵。所以你看很多的传道人在内地讲道呢，聚会讲道完了就会很多的人围上来。
对对，
他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很多人都在睡觉，他一旦讲完了大家都醒了，而且很多人都围上来，这叫做做功。什么叫做做功呢？就让他挨个祷告，每个人说我背疼我头疼我这，他有他自己的需要，排着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这么一个传道人呢，在聚会之后呢，他就给人做做功，叫排了一个长龙在那祷告，最后把他累得腿直颤，他一个一个挨个的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他过一个月以后又去这里讲道呢，哇，那个队就更长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一些肢体的这个病好了，
灵了，就
灵了，这个灵了就更长了。哇，排的好长，这回又把他更累得够呛。等再过一个月去了，没什么人来了。为什么呢？
这次
没什么人好，感冒都没好，所以就不灵了嘛。
作为传道人或者是带领教会的，譬如我们对圣经有认识的，那可以怎样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改变一种的观念？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其实有一个观念，我们说人人皆祭司，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告去侍奉哈。但过去的这种民间信仰就带给我们一种的妨碍，其实反而是妨碍了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怎样可以改变这种观点呢？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带领弟兄姊妹更多的经历神，跟他一起祷告，而不是说就带他做完了这件事儿，然后他如果真的灵了的话，你以后责任就更大了，就更多人找你了哈。让他带他一起祷告，你也祷告，而且呢也请他为自己祷告，为传道人祷告，彼此代祷，其实让他更多的在实践当中经验到，哦，原来神也垂听他的祷告，不仅仅是传道人祷告灵，他的祷告神也回应，不见得是按照他祷告的那个内容。所以我觉得他的要求可以神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成就。所以传道人呢，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可以带领信徒呢这种经验经历，他就越来越明白了，他就不会单纯依靠传道人了。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把这种骄傲放下，只有我最属灵，我最能够代表大家向神讲，那就成了一个 像天主教的神父那样的了，
对对对，他做了一个代理人。
对，
对，所以反过来就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比较成熟成长的，甚至在教会里头做带领工作的弟兄姊妹，其实自己也要反省，也要谦卑下来。
是，
因为有时候呢，你发觉哇，很受欢迎啊，大家觉得你的这个责任重大，你的这个功力
很强，
对，很强，
自己感觉很好，
自己也会飘飘然，觉得的确呢，一个更强的这个属灵的地位或者身份。无意中呢，自己也会认定
是
我就做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也特别要小心，如果我们的信仰心态是只信任这个权威，认为他能够代表自己呢，向神说话，自己没有那么直接可以面对神的话呢，其实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帕子了。
嗯，
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把这个帕子给撕裂了，我们还要树立一个帕子，使得我们的信仰有一定的盲从性。因为很多人信主啊，不是因为他信这个信仰的真道，不是说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道，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愿意呢是回应自己的需要，谁的灵就相信谁，谁替他祷告治好了病，他就跟从谁。所以信主之后呢，他在真道上的追求反而是非常的少的，他们轻忽这种教理教义真理，而重这种感觉经验啊，所以他的权威感使得他不会去判断分辨对错，他完全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
你让他离开一个错谬的权威，你需要依靠另外一个更强的权威去把它带出来，就是说谁说话比说什么更重要。
嗯，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危险性了。
这是不是也解释了今天在中国教会里头比较容易多一些的人士的分歧纷争
是
的其中的一个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人性毕竟是软弱的。
嗯，
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教皇的位置上呢，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而信徒呢，没有在这方面建立和神最直接的这种关系，他也会成为盲从的一群。
所以呢，我们也要回到圣经里头啊，因为呢，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呢，就讲得很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我们不需要靠代言人或者是代理人。当然，我们其实也是透过人来进行一些学习，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现象，但我们就不是跟随了一个人。就算一个人他讲什么话，我们是听他的话是否符合圣经，而不是因为这个人讲了就等同真理啊，这样相当的危险。我们追求的追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怎样可以知道自己追寻耶稣基督呢？就是回到圣经，看神的那个话语的启示。
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把人偶像化。
把人偶像化是否也是过去民间信仰里头习惯的一种的？
当然，中国的文化里面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把人当成神，而且呢是层出不穷，多得不得了。各地都有各地，一方水土都有一方水土的土地呀，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行业神呐、你发现其实他们原来都是人，
对，
把它树立成为神。那中国近代的这个造神运动，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经历过，所以人是很容易走入这个误区的。
所以呢，真的这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呢。而有时候听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教导啊，好像刚才我们一个个案啊，有人说他可以拥有这个灵线，一定要透过他，你才可以灵线给接上。如果我们碰到这一类的教导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分辨或者去回应传达这样的教导的那种的对象？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分辨哈，就是什么是圣经真理的教导，什么是人这个想象力啊。我发现呢，我们的有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奇谈怪论呢，都是发自于这种民间宗教式的想象空间，就像这种搭了灵线的这种哈。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这个听见电话铃响了你就跟神搭上线了啊，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个发明。那这种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一定不会轻易的去搭这个线。
反而他说了这个铃声响了之后才算，我们觉得呢就更荒谬啊，因为是神是个灵嘛，
是
啊，这个灵的接触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作为一个的渠道的。反而他说了要听铃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种说法呢就更荒谬更不可入信。
而且呢，我也特别的在这里面觉得有一种危险性的，就是民间的宗教里面确实有这种经验的。
嗯，
也就是说，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个力量，那个邪恶的力量呢，它完全可以按照你的这个想象给你听见一个铃声，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
对，
但是你确实呢，人是有这种经验，听到了，难道你就认为你经验的就是真实的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总是觉得我看见了，我摸到了，我听到了，那就是一定是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啊！刚才孙老师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我们知道的灵界的力量呢，除了神在工作呢，其实邪灵、魔鬼、撒旦也在灵界里头工作哈。不过当然高下有这个分别，但往往呢，我们不懂分辨的时候，当说到一些灵界里头的事情或者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分辨清楚，这到底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撒旦的。如果来自魔鬼，我又听我又跟从的话呢，那个后果呢就会相当的严重。
对，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呢，是发生在台湾。台湾的一个学校呢，他们研究这种灵异界的这种人和灵异界的之间的这种接触哈，他们就发现呢，他们有一种可操作的方法。他们的理论呢，就是说把人和灵界之间的交流呢，方法呢，他们形象化说是一种像上网一样。你只要知道网址，你只要接通那个网线，你就可以上网。所以他认为呢，灵界存在着很多的网站。人呢，就好像是一个电脑要去登录这个网站，登上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画面。所以呢，他们的方法就是提问，就会有回答。他提问是一种登这个网站的这种
方
式，
对，
那边呢就会有回应了，那边就有提，就有回答。那他们就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试验啊，很多志愿者说他确实登上了这种奇妙的这个网站，有了这种奇妙的经验。那你说这些是不是从神来的呢？这是非常大的危险。
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搭灵线，就有点像是台湾这个试验。他们确实是在展开这种人和灵界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尝试。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不是什么都要信，什么灵都得信，你必须分辨。
分辨，
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得分辨，而不要太过于倚重或者相信自己的经验，那个不是标准。
对，
神的话才是标准。
也不要呢故意去追求这些好像特殊的宗教经验。有时候你要这样追求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因为你开放了自己，
是
反而进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是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你自己去控制的。
是
刚才就谈过啊，有关这个灵媒或者我们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头呢，引进了民间信仰的一些的操作，一些的传统，就是也得呢找一些中间人灵媒帮我们去完成宗教信仰的啊一些的关系的建立。其实这个不是神在圣经里头所启示的啊，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那种的真理哈，也请弟兄姊妹留意。但另一方面，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里头的确有一些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是成熟的啊，他的表现是可信的啊，又或者呢，我们看得出来他的那个的生命是成长的。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去跟这些长辈呀、比较前辈呀去建立一种好的关系，而同时又不会形成了一种对他、对一个人的那种的崇拜，或者只是对一个人的跟随呢？
我觉得长辈对我们的这种祝福是非常明显的。圣经当中呢，也往往用这种长辈哈，像保罗带提摩太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圣经当中像保罗这样带提摩太，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人是把我带到他的面前呢，还是帮助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对我们的这种期待是非常清楚的，说你要与那些敬虔的人一起祷告。其实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这敬虔的人带我们这些晚辈一起祷告，那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常常的和我们分享神的话，分享神对他的带领，并且祷告中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啊！那我觉得是美的，好的无比的事，非常美的一件事了。
对，那一些的教会里头的长辈也应该提醒自己哈，就是把自己的后辈呢也是这样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跟随自己。甚至乎有时候一些人啊，我离开了这个教会了，我到另一个教会了，你就跟着我来吧。那其实本身呢，就是成为了一种的跟人的 这样一种的活动，而不是呢跟随神的一个的方向。
所以这点上世袭约翰是很值得我们效法。
对，他只是一个先锋啊，
他
知道自己会衰微，
是
啊，你们就跟随主耶稣基督哈。好，谢谢孙老师今天的参与。
谢谢李老师，
再见。
再见。
年轻一扫扬帆出航的船无定向，随风浮沉，驶入生命
神离我也有这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听完了今天呢，我们的李崇文老师和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分享的专栏《解开民间宗教之谜》。好，刘芳老师，请您呢跟文慧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再来回应一下专栏之前我们问的问题。
哎， 怎么度量自己信仰的程度？
对呀、啊，
嗯，没想好。
但是至少激起了我们那个心，对吧？
对对对，要想一想怎么样来，至少是适合你自己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嗯。
对，就是呢，更加的渴慕神，那不是去追求呢，我要比他灵验，或者是我的祷告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呢，很自然的。当你愿意渴慕神，愿意更加的认识神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啊，你的祷告，那么神就会将他的心意告诉你。
哎，是，
而不是好像民间宗教信仰那样，就是用灵不灵验啊、哎、来测量。
是，而且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说，哎，怎么样度量自己的信仰程度？这个问题好像似乎还挺大的哈。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一些啊具体的问题，就比如说啊，你现在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
嗯、
哈？你可以拿出来再想一想，哎，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去探寻一下，去咨询一下属灵的前辈啊。
嗯。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你觉得自己在信仰的方面还有哪一些你觉得是不够的？
是
啊，这个也是一个怎么样来度量的方式吧？
对，所以刘芳老师就是谈了两个向度嘛啊，
嗯嗯，
一个就是呢，现在还有没有一些你不明白、你有困惑甚至怀疑的地方呢？
嗯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怀疑呢？那真的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也可以请教旁边的那些属灵同伴或长辈。
嗯、
另外就是。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地方不够？
是
啊，我觉得很好，这两个提醒。那么文慧要说的就是呢，现在呢，如果还有一些的冲击呢，我觉得很正常。
嗯，
哈，真的很正常。我就记得呢，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呢，啊，我们有上系统神学。
嗯，
那大家都知道，系统神学就是帮助我们对我们整个信仰啊，特别是神学概念啊，
嗯，
有一个重整，有一个系列性的整理教导，我受了很大的冲击。
哎，为什么呢？
因为里头呢就特别有讲到这个救赎观念啊等等的。
嗯。
我就怀疑我自己。哎呀，我怎么
没有被救赎吗？
对。因为我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配。
啊，
都觉得自己很不足够。
嗯嗯嗯。
所以呢我都怀疑我到底肯不肯定
得救了。
对，肯不肯定自己得救了呢？
是是是。
嗯。我觉得很好，其实信仰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击当中，
嗯，
你仍然坚持是我要信，
嗯，
求神帮助我能够坚持我的信仰，
嗯，
然后在这个坚持当中再去找答案。
是的。
那我就觉得很感恩的就是呢，那天晚上我还失眠了呢，
哎，
因为真的太
是是
太着急了嘛，对不对？我还在神学院呢，如果不清楚自己得救怎么办呢？对不
对？
结果那天晚上失眠，哎，神让我呢就是。你失眠嘛，就起来读圣经好了。
哦，
结果我一起来读圣经呢，神就透过我读的经文告诉我，很清楚的告诉我，我是被拯救的，我是得救的
啊，所以就可以安然入睡了。
对，那也是呢，我最后一次呢，关于自己得不得救的问题的一个挣扎，
最后一次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
对，因为之前呢，我其实怀疑过很多次的，有好多次的挣扎啊。但是之后呢，虽然在这个题目上我没有挣扎过了，可是我在其他的属灵的这个挣扎里头还是有的。
哎，是这个很正常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不同的这些课题的这些挣扎哈。
是，
如果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啊，或者有自己的一些难处想要分享的，也可以来联络我们的。
他是爱我，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我将
我爱背经句特别题，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中透过耶稣宣告的我是，来表明耶稣是赐人丰盛生命的唯一救主。请说出耶稣曾经宣告的我是。
每月第一周特别题，让我们对圣经更加认识。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礼物送给你。
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是特别题啊，因为每个月的第一周，但是我们也尽量将我们的特别题呢，跟我们电台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有一些的关系，
哎，
对，有联系，有挂钩。
嗯，那我们本周电台要背的经句呢，是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那就是新命令哈，要彼此相爱，怎样爱你们就要怎样相爱。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背过，
对。但是今年配合电台，
哎，
我们来重温吧。
嗯，来重温一下。哎，但是我们要先说一下我们的特别题是什么哈，就是在约翰福音中，那透过耶稣宣告的七个我是。哎，这七个我是是什么，就是特别题的内容了。
对啊，前两天我们已经说了啊，这七个我是，那特别也介绍了约翰福音的一些重要的背景。
嗯，
今天呢跟明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呢，来和大家呢重温一下呢这周电台要背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
嗯，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
命令，
乃
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好，首先呢，这是一条诫命。
嗯
啊，为什么说是诫命呢？因为命令呢，它也可以翻译为诫命啊，在这里，那也就是说呢，不需要我们赞成不赞成，
嗯，
不需要我们是不是拥护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或者是去研究一下、分析一下，
嗯，
基本上都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嗯，
神只要我们怎么样？绝对顺服
啊，
没有其他的要求。
嗯
啊，你只要顺服，也就是呢，你接到了这条命令，你就要去做，而且呢是诫命。换句话说呢，是我们要遵行的。如果我们不遵行，等于是什么呢？
违抗，
违抗命令，对不对？违抗神的诫命，甚至严重一点，也就是呢反叛。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嘛。那你不守的话呢，就好像啊。这个法律你不去守，那你就犯法了一样咯。
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
嗯，所以这条命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啊，很简单呢，如果我们读这节经文就知道，这个命令的内容就是彼此相爱。
嗯，
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爱呢，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个爱情啊，或者是你说啊，亲人之间的那种亲情啊、友情啊，这个爱呢是指向神的爱。
嗯嗯
嗯，因为在原文呢，它是神的那个通常来形容神的爱的那个 agape，
那个单词。
对，
就是原本是希腊文吗？还是希伯来文？
希腊文，
希腊文，
新约是希腊文。
哎、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呢，耶稣呢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讲的呢就是要以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就像主耶稣爱门徒一样，
嗯，
那主耶稣也希望门徒这样的相爱，
嗯，
啊，这个稍后我们会再详细解释啊，这个爱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哎，
那就是耶稣说呢，新命令，
哎，是啊，为什么是新命令呢？
对呀、因为利未记19章18节已经有这个命令啦，要爱人如己嘛，
嗯。
那为什么耶稣说是新命令呢？
新在哪里呢？
新在哪里啊？有四方面。
哎，
新的范围，
嗯，
彼此相爱，这是新约信徒。
嗯，
我们知道旧约的诫命呢是给谁的呢？就是神的百姓。
对
对，就是犹太人。如果当时的背景就是犹太人，神的子民，同样来到新约也是神的子民，但是特别讲的就是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哎，
基督徒、
就是、更加广泛了。
对，好了，新的源头，
嗯，
就是我怎样爱你们
啊，
这里讲到耶稣的爱了。
嗯嗯，
那我们呢，想想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好了，还有个新，就是新程度，
哎，
啊，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啊、爱人如己啊
啊！
但是可能呢，还要胜过己。
哎，
对，所以这个程度呢，真的是高到新高到一个程度了。
新高度，对，
新高度。好，最后一个是新效果。
嗯，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可以参考35节、哦，这个爱呢是新约信徒的标记。
嗯，是，所以有四个新哈。
对，因此呢，我们有个问题也可以让大家呢去思考的。
嗯，就是呢，你自己个人在操练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上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嗯，说的是个人在爱的这个操练上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因为今天呢，我们就谈到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啊，一个新命令，所以呢，我们就来为我们能更多经历神的爱，也能够回应主的爱来祷告。
好的，现在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丰富长存。
嗯，
这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记得你说过，你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是
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你的爱每时每刻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嗯，
天父啊，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爱，
是
让我们对你的爱更有信心。
嗯，
让我们对你的爱更有经历，
是
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头，以至于我们残缺的心灵、破碎的生命能够在你的爱里头被建立、
嗯、
被医治，
是的，
以致慢慢的成熟、长大、完全。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因为我们饱尝你的爱，我们里头就有那种爱人的力量，
是
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去爱人。
是
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更多去认识经历你爱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回报你的爱，
嗯，
如何在生命当中学习去回应你的爱。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一个小朋友，我们只懂得向你要你爱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去回应你的爱，
嗯，
不懂得知道怎么样去爱你。
是，
所以今天当我们学习到新命令的时候，你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但是主啊，求你先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去爱你，求你教导我们。
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几句心里 话，几句心里话。
上帝已经发应许，垂听回应你祈祷，若将重担卸给他，你的请求他听到，我们最亲身的呼求耶稣都能听到。
刘芳老师，
哎，
谢谢
分享心里话哈
是，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还是应该是很多句心里话可以说的
啊，或者是呢，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告诉刘芳老师或文慧呢？特别是听到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啊，
嗯，
那么明天又是小长假，
是
那如果回家扫墓，会不会遇到一些的挑战呢？欢迎您告诉刘芳老师和文慧，那么我们收到了，我们会纪念您，也会呢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啊。安排请大家为你祷告的。
嗯，是啊，这个其实说起来也真的是考验我们的爱哈。
嗯，
这个有时候受到冲击或者是难以沟通，比如说你想去以你的方式去爱对方，比如说家人们，嗯，跟你的信仰不同啊等等，哎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嗯，
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扛得过去呢哈，这样的一个难题，
嗯，是，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站在你的身旁。
是，
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个星期五呢是没有开放热线的，
是，
但是大家还是想背金句，
嗯，
那没有问题，透过短信、电邮或者是第五空间的留言，甚至参与我们有一个背经打卡小程序，
哎，是在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找到的。
嗯，那我们呢都会算您是参与了这一周的背经剧了。
哇，是，那机会不容错过哈，嗯。
对，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